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有些时间呢，我们再看问题回答，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掌握因果法则，利用因果的果需众缘的定律，过去的因到现在的果中间尚需具备，如果远离恶缘和极善缘，或另造强大的善因，则能阻碍恶果的出生，以此转移业报。那么弟子有疑问，佛陀成佛后做了那么广大的善业，为什么没能阻止因往昔善心杀生而示现檀木刺扎脚的果报呢？这个其实呢，我们说是这个佛陀他成佛之后的一种被诽谤啊，或者就是说他的脚心被扎檀木刺啊，这些都是示现的啊，示现的是这样的。那么示现的必要性呢，是为了让这些弟子啊对业因果本身产生一种恐怖畏惧的心。就是说当时佛陀示现完之后呢，有些人就想了啊，连佛陀这样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他成就无上正等金刚身他都会受报，那么像我们这些业惑众生，像我们这些就是说是有的身躯，为什么不会造了这个恶因，为什么不会受报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他自己呢已经从这样一种业缘当中彻底解脱了，如果没有解脱，他都没办法成就这个辩证的佛果，因为他有障碍的缘故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他灭尽了一切的一种就是业果业因习气之后才能成佛。所以说呢，佛是不会再受报的。那么佛不会再受报，为什么又受报了呢？因为什么又受报了？他主要是为了，因为佛陀在世间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利他，为了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呢，那么就是说让众生相续当中产生这样一种因果正见，好好的修学。所以佛陀就是说，哎，以前我做了这样一发善心，做了这个杀业，那他也成熟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让众生警醒啊，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不虚啊，他力量很大，连佛都能受报，何况说像我们呢？这个就是佛陀的示现，而不是说佛陀还没有把这个业因消尽的意思。这外面我们要了解。第二问说，请问在学习中看过几遍或者还是不懂，或者记不住诵词内容，有一种说法说需要去培福开智慧后再来学，怎么样才能吃透法义，一吃法义？第一个就是不断的学啊，是不断的闻思修，这个就是一种方法。不要就是说学了不懂我们就停滞了，像这样的不断的学，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在不断的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培福，就是说是极致进账。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种这个福德少啊，障碍重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对法义的领会啊等等，它就会有障碍。当我们呢就通过极致进账之后，福德增上了，然后呢罪障减轻了，那么对我们理解法义呢也是一个也会有这个帮助，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在学习法义的时候呢多祈祷上三宝架，尤其是祈祷文殊师利菩萨。祈祷文殊师利菩萨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开智慧啊，多祈祷多念文殊心咒。像这样的我用文殊菩萨他老人家的不共的发愿，就谁观想我，谁祈祷我，我会赐予他智慧的。这个是一种内因外缘的一种相应的缘起。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多祈祷的话，多观修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慢慢就领会法义了，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不要说哦，既然这样我就现在不学了，我赶快我就抓紧时间啊，就是说修文殊菩萨或者培福了，我就不学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学习是不能停不能断的啊，我们就说学习不能断，在不断学习的同时，就刚刚所讲的这个极致进账啊，祈祷文殊菩萨加持啊，把这些呢当成一个主因和助缘的方式，主要的还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不管怎么样，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学，讨论呐、询问呐、等等。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同时呢，抽时间集资进账，然后呢，为了这样一种这个懂这个法义去祈祷啊，怎么样，这个方面都是需要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慢慢，我们的智慧增上了，福德增上了，障碍减小了，我们这个法义呢就吃得越来越透。最后呢就可以一持不忘啊，这样他这些一持不忘，他也是通过我们的智慧力福德力增上之后呢，他有一种能力，他的功能开发出来之后，他就不会忘记了啊，这样。所以说也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走。第三，今年有新师兄第一次去藏地拜见上师，我建议他们第一次拜见上师种下好的缘起，可以供养殊胜缘起物，比如法螺或千富金轮。但是有师兄考虑到供养前 上师会有更大的用处。我们第一次拜见上师的供养殊胜缘起物好呢，还是供养钱好呢？哪个对我们以后的修行起到更大的作用？其实就如果自己的心是信心的话，什么都可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自己就说是真实的在上师面前呢，就发一个清净的愿，发起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他是这个上师，这样前提他是一个标准的上师才行啊，就是发愿了，生生世世就是一直上师三宝，生生世修学佛法，弘扬佛法，然后呢，通过一种清净观，通过一种信心牵引，然后好好发愿呢，然后这个基础上呢，供养法轮也法罗也好，供养经轮也好，供养一点钱也好，都可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但有些地方说呢，有个缘起物很重要啊，这些啊，有些地方的确可能有重要，但最关键的可能还是一种信心嘛，还有发清净愿。啊，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不要产生这些不好的分别念，然后呢，安住在对佛法的信心、对上师的信心过程当中，这个状态当中，啊，供养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吉祥的物品啊，就海螺也好，或者这些都可以啊，这都是比较殊胜的缘起物呢，也都是可以的。第四弟子是嘉行学员，现在学的皈依法义越来越深，在看参考法本和时间方面不知如何抉择，一团迷乱的结果就是每一本都看个开头就放下了，更无法安住，恳请法开始如何抉择和分配时间。参考法本呢，就是当然有很多参考书，我们现在就说是就看我们的情况了，当然就是我们在学皈依的主要的是以大圆满前行这个原文和大圆满上师的讲记以这个为中心，如果就是说以这个为中心呢，就说是看完这个之后还有其他的时间，我们就是针对性的看一些，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不太明了的，或者说有点疑惑的，我去其他地方有没有看有没有讲的，然后针对性的去看一些，如果时间很多了当然就看完都行了，那么如果时间不多呢，以上师的这个就所讲的这个法义为中心为核心啊，主要以这个为主，是这样的，然后就看完之后呢就思考，把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清楚了就开始观修，然后慢慢之后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其他的可以再去看其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如果说是看的太多自己没办法分配时间而导致无法安住的话，还不如就是把上师讲的这个呢就多看几遍，产生了这个认知之后呢，然后就不让你安住，不让你观修，这样可能会好一点。以后如果自己的智慧增上了，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的时候，就可以同时看很多种很多书也可以。因为现在我们的理解力有限，所以说看了这个书的时候也花很多时间才能理解，那本书也花很多时间理解，所以说最后导致就是我们自己的效率不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学习下去，我们的智慧增长了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同时看几本书都可以圆满，都可以很快时间领悟，那个时候就可以多看一些，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循序渐进嘛，循序渐进慢慢来。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最好的就是刚刚讲以上师的一种所讲的讲记为主，以这个为中心，然后就看时间了多少。如果没有时间，就以这个为中心；有时间，就是说其他地方就是再稍微看一点这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五个问题说，若见空性的菩萨为众生做了杀盗淫等事，无罪反而有功德，那还存在因果责任吗？比如杀人还要偿命吗？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菩萨已经证悟空性了，按住空性，为了利他按住空性做这些生三与世的一种所谓罪业，他是这个没有过失，那既然没有过失，不积累罪业的话，当然也不会有因果责任，这样的从他一种做这个事情本身他不会有业果不会有业果，然后就是说也不会存在这样业果这个业导致的一种这个苦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种杀人会不会偿命，和我们在世间当中的标准，如果说这个菩萨他在世间当中就是说是通过慈悲心杀了人之后呢，他被抓住了因为你杀人的缘故，你事实清楚，被判就是说枪决，这个会不会这种偿命呢？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的，是这样的。但是你说那种业果那种会不会杀人偿命，这个不会这个是不会的，是像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菩萨他在现实当中，他如果杀人在现实当中被法律被这样一种杀人偿命呢，他有可能是一种视线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说业果方面是绝对不会的，因为他的一种心安住的空性，而他的悲心非常的清净，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个累积罪业，没有罪业也不会有业果，所以不会有后面呢就是说受报再被杀死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不会存在的。 第六问说，我们造了很多的业，需要忏悔和念经和杀毒来忏悔我们的罪业，那么能否可以替别人来忏悔罪业呢？还有我们有一条茶叶，就有一条茶叶的微小罪业，我们平时吃的菜呀、米呀有罪业吗？那我们在餐厅吃饭，虽然没有吃肉，但餐厅不是素食馆，那算不算随喜餐厅老板造业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当然需要忏悔了，但是能不能够替别人忏悔呢？也可以替别人忏悔啊。如果是我就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我替戒众生忏悔，或者替谁谁谁他造了罪业，他不懂忏悔，我帮他忏悔。这个是呢，替他忏悔，替他念经，他也能得到一部分啊，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没有作义的缘故，所以说呢，基本上有些时候在《地藏经》等当中讲，他这个分层的时候就是作用啊，他就说七三开的那种。就是说，如果给别人念经啊，替别人念经超度啊，我替别人这样念经消灾啊，我替别人忏悔的话，我念这样一个佛号，比如说有十分功德，那我得七分，他得三分，是有这样的说法也有。所以就是，但是我们自己在这样安利的时候呢，还是肯定是有作用的。有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说替别人忏悔，不管是说我在替别人忏悔的时候，对方他是不是真实的起作用了，但是呢，我替别人忏悔这个本身也是在清净我的心。我在发善心，我在利他，所以这个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人，还凡夫真正利他的一种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做呢？当然需要做，但做的是主要的功能，主要的成分还是我在做给别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在陈述我的心，让我的利他心，让我的慈悲心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去圆别人做善法，我的心更成熟，所以这个方面对方也能得到，但主要是我的心在成熟。但是我的心成熟之后呢，当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真实去帮助这些和曾经和我结过缘的这些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大的功德和必要的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一条茶叶，一条茶叶的罪业，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罪业？这个方面就是说，世间当中啊，一般来讲的话，不杂罪业的这种非常少，啊，完全不杂罪业的这种事情很少。工作也好，还是我们说是这种衣食住行也好，完全不杂罪业的非常少。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没有主观去造业，会不会有罪业？从这个上面来讲，不会有。啊，我吃的就是这个，我喝的是茶，是素的；我吃的是是米饭，是蔬菜，这个也是素的。从就是说我没有杀生上面来讲，没有杀生的罪过，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完全没有罪业吗？那当然就是附带的，啊，有，但是有的话就很少，这个很少。就是说平常我们说啊，你吃这样一种。你就吃这个大米，你就吃这个菜，打别人农民在种的时候，你杀了碰到这么多杀虫剂，那这个会不会算到我们头上呢？这个方面我们说完全没有罪业的是不会找不到的，在这个业当中，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是肯定没有的，这个肯定多多少少要沾染一些这样的罪业。但是呢，从主观的方面来讲，我没有去真的想要去杀害众生的心，然后呢，就这方面不会有罪业的。但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有没有罪业，是从大的方面讲吗？还是说是微小的也没有，微小的会有一些。但是呢，主要来讲是不会有的，所以我们在饭店吃饭也是一样的。虽然他这个饭店可能是金银肉食的，我们去吃素菜，那么我们会不会随喜他老板在？我们没有随喜他，我们就是在这吃素菜，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身是金银肉食的，那么我去消费一些素菜的话，相当于就占用他一些资源，占用他一些时间，他也是也没有就是说这个时间没有去杀更多的生，没有去做更多的肉，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也是帮助他减少一些罪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说你说完全一点故事都没有很难讲，但是呢很大有到底有多大的罪业呢，这个也是安利不了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啊，从这个侧面来讲可以说没有的。那么第七个问题说，弟子去年参加完学院金刚萨埵的法会，跟其他师兄去年同时参加的普巴金刚的灌顶，当时有要求要一年内闭关15天，或闭方便关每次3个小时，共45次。弟子由于很多因缘都没闭成，现在已超过一年多的时间了。这样弟子是不是犯了破誓言罪？如何补救？还有，如果我现在开始闭方便关，是不是要择日？这个当然承诺的这个没有做到的话，肯定是会有过失的，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要是也要忏悔，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真正补救的方式的话，就是尽量的就是把它补上嘛。反正就是说承诺过的这些呢，就应该去做，是这样的。和过失肯定会有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补救的话，就想办法就把这个15天的闭关的时间，把它就说是这个抽时间呢把它就是补齐。然后现在如果开始闭关的话，是不是要择日呢？但有些地方呢就是要择日的也有， 但如果要求的没那么严格的话，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越早越好，这样也可以这样的。第八个问题说始源何其多，生源何其少，彼等亦始源中。始源是什么意思？有师兄说是出生，莫学认为是生存生活的意思，到底哪种对？还有别的意思吗？就说这个始源是什么意思？有师兄说是出生生存存活，始源就是让自己死亡的因缘嘛，这样的。生源就是让自己生存的生活的因缘，这样的。所以说就让我们死亡因缘很多，这个问题是不是打错了我不知道。就是说所谓的死缘呢，就是让我们死的因缘，就让我们导致我们死亡的因缘非常多的。生缘呢是什么？就让我们生活生存下去啊，不是出生的意思，应该是生存下去的因缘是很少的。因为我们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很多很多让我们死亡的因缘，而让我们就是能够生存下去的因缘就不多，是这样，所以应该这样去理解。九个问题，关于三十六课中上师提到的汤巴比丘当时的恶念没有转为道用的问题，共修时师兄的回复是以正是正念观察，即是忏悔。一些上师在讲三书圣时提到密宗里贪嗔痴各种烦恼也是清净的，都是可以作为道用的，请法师解释一下如何将烦恼转为道用。首先我们要说什么是道用，道用的意思就是修道之用啊，把这个烦恼，把任何东西作为修道之用，那么这个范围其实很宽泛，是这样的。很宽泛的话，就是说这个恶念，既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恶念制止了，制止恶念，然后把自己就安住在正道，这个也是恶念转为道用；也可以就是说是正知正念观察，即是忏悔，这个也是转为道用。因为就是说我终止了这个恶念之后呢，我圆这个恶念。就是说把恶念转为道用，把圆这个恶念然后安住在一个修道的这个心上面，说这个就是一种转为道用。还有呢，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升起恶念的时候，比如说贪欲嗔恨，这个时候呢观察他的一种本性是清净的，哎，就把这个恶念本身呢转到了一种修道的用上面，作为一种修道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转为道用。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恶念转道用了，以菩提心的转道用，就当我生恶念的时候，我想哦，还有很多众生也是处在这个烦恼当中，所以愿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众生都不要生起，不要产生再生起像我这样恶念了。他这个也是以我升起的这个恶念，以这个为因缘，把它转变为愿众生不要生恶念的这种善道上，所以这个也叫做转为道用。所以说就烦恼转为修道之用，修道就是说只要是对你不管是生出离心这个道有用，还是对你修菩提心这个道有用，还是对你密乘当中这个清净观这个清净的一种等净无二见有用，反正呢就只要是能够把你的心转为修道方面的都可以。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叫做就说是妄念转道用。所以说这解释反正只要是和转在把这个妄念转成的修道方面就可以叫妄念转道用。然后第十问说，弟子想请教法师，平时一直坐在电脑前，经常觉得身心很累，有时就想躺着听法，但总觉得这样有过失，请问法师应该怎么办？就是说当然就躺着听法呢，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啊，如果我们在正式听法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不允许的啊，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想浪费时间，比如说我要睡觉之前呢，我不想胡思乱想，我想在听法过程当中就睡着，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呢，就是说这个无所谓，是这样的，这样应该是可以。因为就是说是我必定反正我要躺下去要睡觉，在睡觉之前，与其我胡思乱想，还不如我在法仪当中去睡着。如果是这种心态一边躺着一边听呢，这个应该是可以的。那如果是在上师传法的时候啊，或者听辅导的时候啊等等，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就不能够这样躺着听法。如果就是平时自己在自己学习的时候，一天要听很多堂课，很累的话，哎，我就休息一下，然后就站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然后就休息几分钟，然后再坐下来继续听，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点的。所以躺着听法是不是不可以，我们要看什么情况，一般情况是不允许的。但如果有一些特殊必要的话，比如生病了你躺着听法，你只能躺着听啊，我们不能说你生病了也不要站起来听啊，你必须要怎么样听，那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真的是的确是病了必须躺着听，那就躺着听，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是开学的，有的时候你的环境所致你躺着听，或者你反正就是说你躺着，比如说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哎，我听听法，有的时候你做治疗是必须躺着做治疗，但也没什么事情，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听心法，哎，也可以这样的。 还有刚刚讲的就是我睡着之前听一法，一边听一边睡着也可以，这个没有什么不恭敬的心态，而是我想源于我在法义当中睡着，这个比较好。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的。第十一问，好多大的红生成就，成就的果位是什么境界的菩萨果位？红生成就去往的是哪个佛菩萨的清净刹土？红生成就的最高的果位是佛果啊，就是一生成佛了，就是这样的。但是所有的只要是红生是不是都是成佛呢？这个也不确定。反正他的一种证悟是很高的，有的是十地菩萨的证悟啊，八地菩萨证悟啊，有时候就是说真正的普遍来讲呢，一般意义上的一种红生成就，它都是成就了这种佛果，安利为红生成就这样的。那么红生成就去往哪个佛的刹土呢？其实它不需要去往哪个佛的刹土，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一种往生，它就是一种证悟。而且如果证悟佛果的话，你说它需要去哪个佛的刹土？它其实就是说是它本身来讲，这不是说我需要去哪个佛的刹土我才去，不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并不是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我通过念佛死了之后，我就去要极乐世界，然后是解决我的问题。他没有问题可解决，他已经成就了佛果了，没有什么解决的问题了。但是他如果需要度化众生呢，他可以去任一个刹土，哪个刹土都可以去。他如果是有必要，虽然红尘成就了，但是在极乐世界我有我的众生可以度，那我就去那儿显现一个菩萨的身份，然后就我去那儿去救度众生也可以，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其他哪个刹土和自己有缘都可以去，或者就是你就红尘成就之后，你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就在这个地方。哪个地方红生的哪个地方你再转世也可以，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他一是很自在的一种境界啊。他已经成就红生果位的时候，他很自在的，去不去刹土对他来讲没有关系。最有就是说有关系的就是哪个地方有他的所化众生，他就会哪个地方实现他的化身来利益有情，这样的。十二问，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学习修行密法？那么这个当然怎么样？怎么样知道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自己能够遇得到，而遇到之后呢就没有什么邪见有兴趣，像这样的话就是初级的观察，就是说有就是适合的。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自己的用分辨念头是不可靠的，有些时候呢就早期的时候诋毁，就是说排斥的不得了，后面呢就是说慢慢他也开始生信心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要不然就是自己观察，觉得的确对密法有兴趣，然后自己可以学，这个也可以观察。或者就是说有些大德呢，他就觉得他就说你是有修学密法的因缘的。这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根基啊，对以后的这样自己的一种修法的走向，我们是无法了知的。所以有的时候借助一些高僧大德的智慧来说自己有因缘也可以，然后慢慢就开始从家行开始学。所以开始家行开始学，因为很多家行嘛，它都是属于那种共同家行，这个和密法还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你可以学。学完之后，这里面有一些这些修行的理念呢、还有一些密法的术语啊，你可以慢慢去了解。然后就是说学家，比如说我们修共同家行，修完之后，觉得可以，我们再往下学皈依，皈依也可以，再往下学发菩提心，这个也是没错，也对。然后开始忏悔啊，慢慢你觉得密法是这样，挺殊胜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就走下去。如果你觉得不行，好像不适合，如果还没有深入到密城之前，你觉得不适合的，那个时候做调整也可以的，是这样的。就大概就说有自己的观察和大的观察这两方面吧。那么第十三问说，前段时间跟同学吃饭，知道我受了酒戒，他们趁我不注意往我水杯里倒了白酒，我喝了后才发现也吐不出来了，也很难过，我很难过，不知这样是否算是破了戒？这种情况当然不算破戒，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世间人有些时候的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人呢，他也是虽然是说是就是说是表面上说是朋友啊、同学啊、亲属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他是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这样的。其实真的来讲，作为一个同学啊、朋友来讲，你自己有的时候自己如果喝酒的话，就是还是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反正就是好像是恶作剧一样，把这些就是不喝酒的、受酒戒啊或者不杀生的这些完全当成一个戏弄的对象。有时候这样一种心态呢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我们就是不讲这个啊。关键就是说这个情况算不算犯戒律呢？当然不算的，因为自己没有主观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没有主观的这样想要喝酒的。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佛来抉择都说不会犯戒律，是讲因为根本没有想要喝酒的心，也没有就是说什么样探究它的味道啊，没有，只不过就是说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样饮用的，这个破戒是绝对不会破戒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不用操心，也不用再受戒这样。第十四问说，弟子目前正在修家行，烦请法师开示，夏天三伏天磕大头是否对身体不好？弟子看文章说夏天阳气生发，磕大头是否会让阳气散发？弟子目前身上寒凉。 这个呢没有听说有这样的说法，反正就是说是，当然从养生的层面来讲呢，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很多很多的，就说是缘起吧，这个我们也不能一概否认说完全没有关系。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就说是我反正上师在讲的时候没有说三伏天不能够磕头或者磕对磕头不好，如果我们安排的时间恰好就是三伏天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不管怎么说呢应该去做，因为我们的寿命是无常的，我们自己想要修法的心态也是无常的，对吧？现在我们当我们想要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就按照这样一种去做，好好去做，是这样的。身体嘛，反正不管怎么说，一方面我们是要保养啊，不要故意的伤害它，但是有的时候太过于迁就它的话，也会丧失很多修法的机缘。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亡，不知道就我们修行修家行的心能够保持到什么时候。那么现在有想修的心的时候呢，不管什么样的委员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说是这个战胜它，是这样，不要因为身体怎么怎么样，我们就中断对心理方面的修学。身体嘛，反正每事都可以得到的。然后就是说修行的心或者这个修大德所得到的一种善根功德啊，这个方面不太容易积聚。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对于夏天磕大夏天磕大对身体不好的看法，这个是没有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有的话，其实我们也就说是问题不大，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假如我们能够调的话，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就说调到这些秋天呐、春天呐，这些方面如果能够调就调嘛。如果不能调的话，就不管怎么说相互天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每天坚持磕一点的话可能问题不大，是这样的。第十五，我是第二届密法班的学员，我每天除了早课共修外，是否还是否还要念课前念诵开显解脱道、释迦牟尼佛仪轨呢？如果都念的话，确实没有时间，那应该选哪个仪轨呢？密法班的学员除了早课共修之外，还要不要选其他念诵？这个看这个时间嘛。如果自己发愿要念的开显解脱道啊这些呢，当然是要念的。释迦牟尼佛仪轨呢？有必要，但如果说是这个，完全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可以分开，把这个时间当中分开就行了。就是把这个开显解脱道，放在一个就说是空闲时间当中。比如说我中间有可能有十分钟时间，我就把这个念了。然后是释迦牟尼佛仪轨，其实真正念一遍要不要几分钟？然后在其他时间抽几分钟把它念了，是这样的。所以不一定一定是在一个时间当中把它念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在把所有的功课在一个时间当中全部念完呢。我们时间的确不够，这样的安排不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主要的在一个时间上念完，其他的可以拆开在其他的零散时间当中，这样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有一些零散的，有的是半小时，有些半小时时间有所有念所有念课程是念不完的。但是我念其中一两个可能是念得完的，是这样。如果把这样拆开的话，就都可以兼顾啊，这样的。第十六，沉香油、檀香油是否可以涂抹在额头、耳后、手腕处？因为经常会观想上师在头顶。走路时上是在右肩，手腕会佩戴佛珠，所以想以沉香、檀香等涂香作为供养上师三宝护法等，并非为刻意打扮，因为入行论中讲涂身微妙香旃檀非他身。这个如果说我们正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当然可以反正是为了表示对上师的供养，对这样一种佛菩萨的供养恭敬的这种心态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在受斋戒呢，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啊，也有可能就是说是不注意的话，产生单着的时候会对戒体本身有一些有些这个障碍。但如果不是在受斋戒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平时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啊，在修皈依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说观想这个地方，哦，上师住在这儿，我就把油涂在这个地方，这个直接可以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吃饭都可以把上师观想喉间，然后用饮食供养嘛，这个都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观想上师在这个地方，然后去通过这样妙香去供养的话，这个应该可以，因为这个发心呢不是为了自己打扮也不是为了单独这个妙香，而是真是为了供养，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十七问，如果转身于圣教空室的众生是否根本听不到佛法？有人认为能听到流逝，有独觉通过神通度化小部分众生。我认为转身于圣教空室根本听不到佛法，独觉是以神通法的方式度化一部分人，但并没有讲经说法。这个转于圣教空室是不是根本听不到？根本听不到我们也不敢说这样的。但是呢一般来讲是听不到的，除了特殊情况。但是圆觉会不会讲法呢？圆觉呢就主要还是以显神通的方式，他也没有看到过，反正我看到的一些公案呢，这个当中没有看到过圆觉说法的这种情况。他是以身体的实现神通让众生产生这个信心发愿的这样情况有的。 真实的讲解三宝啊，讲解三宝，讲解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啊，这个方面是没有。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天界的众生，天界的众生他到人间当中偶尔讲一讲法的情况，会不会有？这个会有，偶尔会有的。比如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的时候，整个世界当中根本没有佛法，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善根苏醒了，他就想追求正法，但是呢，整个世界当中找不到。有的时候呢，天人他因为寿命很长嘛，有些天人寿命很长，就是说佛入灭了，然后佛的教法在人间隐没了，但天人他还寿命还没死，但是他那个时候就从天上看到，哦，这个地上有一个人，他的善根很强盛，他正在追求佛法。那个时候他从天上下来，就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一些天人化现成一婆罗门考验他啊，如果你要听法的话，你必须要身上挂千灯呐，你必须要怎么样啊？就说你如果做这个，我就把法传给你。这种情况是有的。除了这个之外，一般来讲，身教空室没有佛法可听啊。这样。好，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啊，今天我们问答就到此为止了。有问题的话，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被人用邪咒、恶咒误，正误害的妻离子散疾病产生干什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是要观想这样一种前因后果，就说不要生嗔恨心。怎么办？第一个不要生嗔恨心，因为就是说我们以前伤害过别人，所以现在被别人用咒、邪咒啊、恶咒啊这些方面所这个伤害，所以我们首先来讲这个业因果，我们不要对别人生嗔心。第二，我们要用慈悲心对待对方，要用慈悲心对待所有和我一样的这些类似因缘感受痛苦的众生。第二个呢，就是在慈悲心的情况之下呢，就念诵，比如说药师佛、药师经嘛，药师经当中也是说，如果有这些蛊毒啊，有这些东西的话，念药师佛就可以消散。还有呢，就祈祷梁山大师啊，祈祷杜母啊，祈祷上三宝。像这样的话，长期的就修行圣法，慢慢也可以。就如果不是定业的话，是可以消亡的，是可以消散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祈祷上三宝的方式可以遣除。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不能以嗔恨心去念诵，否则的话就是，在罪业就痛苦上面加上一罪业是没必要的。这样，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问答呢就到此为止了。下面我们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在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个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呢，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调伏相续，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苏伦德于唐江若伯女托勒勒伯扎那罕帕谢江吉嘎拉吉瓦隆舍巴祖比祖尼祖祖日修藏耶祖荣瓦吉臣波格扬那吉丹巴藏扬松多吉永登根尼祖波特特那耶那祖和公司水等而生气气气的那儿我祖恶光给自尽特尽的我的中冬夜多把月圆求为是的南美的相气就得特接待大将看念做了根那顿佛让顿月地我那么加不得因本那不生修情因定那接把它是的我则不总结了接着我跟着杨杰全部的将我的话我接杨杰四种跟着让部门能提灯部想去说吧将做他的心绪马翁能整个价格决之杨的人工厂加我自动车大的要将你求得劲那今天你别我特多然恩的节奏我身心能吃得不知的经养得起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托亲切烈不扎进做不热人民的家当的来养云的里里面做轮盆的花几座地根夜了门把的苦了同居了送个我用当的这些刚有本主的月的满里这个月的主所生们 摩西格巴扎江摩尼格尼朗维萨山加布尔说嗡阿嗡班祖格鲁班玛苏都嗡阿嗡班祖格鲁班玛苏都啊嗡班祖格鲁班玛苏都对吧？